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我相信路德记是很短的一卷书啊，它的内容容易被记忆。那路德记它的开始是以悲剧开始，它的结束却是以喜剧而结束。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一开始不要有悲剧但是没有人可以躲避悲剧，我们就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而且我们自己又是一个灾祸的一个制造者，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悲剧，甚至我们每一天可能都活在不同的悲剧里面。但是路德记在告诉我们，上帝总能够把悲剧变成喜剧。因此路德记不单是对那个时代的拿俄米路德带来了盼望，带来了一定的温度，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也需要盼望，我们也需要一个足够有温度的书卷向我们宣讲。如果说路德记里面那个家庭，他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对将来没有盼望，毫无指望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和他们相比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当中，我们对将来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无论是我们的经济的状态，还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甚至我们对将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之间的战争，我们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的。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我们可以称为一个比较饥荒的时代，因为人人都因为经济的问题而绞尽脑汁，因为经济的困境，我们不断的想办法，不断的在做梦，不断的在规划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让自己生活得一定的改善，所以这个状态和路德记以利米的家庭所面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大于我们所想象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最后只剩下了婆婆还有两个儿媳，我们可以再把它缩小一点，最后只剩下拿俄米和那个外邦的女子，他们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任何的期待的，那个时代没有保障机制，而且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弃上帝的律法，他们不会顾念寡妇，不会去顾念那些寄居的人敬虔的人是非常少有的，所以在这个非常不理想的处境当中，上帝却以他的恩慈借着波阿斯恩待了路德和拿俄米。我们也看到后来的波阿斯和路德结为连理，然后他们的生养却成了上帝救赎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裔里面有大卫，到后面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后裔。所以路德记他把那个悲惨不断的降低，从那个饥荒降低到一个家庭，从那个家庭降低到那个寡妇，那个寡妇在那个时代的盼望跟我们相比的话，我们是理解不了的，他们一点点的盼望都是没有的，是不可能有后代，不可能有人会用那种继代婚姻的法则把路德娶过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却让不可能是成为可能，让不可能有后裔的人有了后裔，所以路德记带给我们的盼望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要看到路德记的这个画面是比士师记更小的，士师记的画面是很大的，因为里面有以色列支派，有以色列与其他国家民族的这个征战，而且有更多的角色的这个介入，但是路德记的角色很少，他就集中在一个家庭，集中在一个人，而且这个家庭很惨，惨到一定地步，只剩下了两个寡妇拿俄米和路德。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位立约的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耶和华，并没有不顾他们，而且关心的非常频繁的，甚至频繁不能再频繁，卑微不能再卑微的无指望的寡妇的身上。因此在路德记可以看到 它是有足够温暖的一卷书。上帝关乎那个家庭寡妇的命运，关心他们的将来，不仅关心，还要大大的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上帝的恩典中蒙到纪念，被拿起来使用，成为了后来我们看到的弥赛亚的先祖。那么在一章的第一节写到，当士师秉政时期，国中遭遇饥荒。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饥荒？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就收获了饥荒。虽然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不过你如果熟悉摩西五经，熟悉士师记，了解圣约的祝福和咒诅，你不得不想到一件事情，饥荒并不是偶然。经济的崩溃，他们对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是源于他们不敬畏神所带来的。我们认为他们可以领救助金呀，他们可以申请救助呀，在当时那个社会体系当中，没有救助金，没有社保，没有任何的保障机制，因为他们是靠牵吃饭，靠农作物。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是游牧民族，现在不再是游牧的生活，而是定居在迦南，他们是要靠农作物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的所需。一旦有了饥荒，这个饥荒可能是战争，这个饥荒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雨水，这个饥荒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过饥荒不是偶然，主要是源于他们得罪上帝所带来的。那么在士师记我们也可以看到，周边的那些其他的民族一次次攻击以色列，而且让他们的土地遭受到抢掠，也焚烧他们的庄稼。那他们的土地经过一次一次这样攻击和抢夺，很容易带来这种粮食的饥荒。我们总认为经济的动荡和下行是偶然的，其实经济的动荡和下行并不是偶然，但圣经告诉我们反而是被约所带来的结果。在申命记28章特别告诉我们，你的筐子，你的穿面盆都必受咒诅，你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上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降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在生命告诉我们，上帝和他的百姓之间有一个圣约的联系，在这个约里面，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守约的话，上帝祝福会临到他们，他们会有收成，他们名下所有的东西都会蒙上帝保守。如果他们不敬畏上帝，上帝要把他们的祝福全部给他挪走。这个筐子穿面盆，这只是告诉我们，他生活最小的细节他都不能够保障，而且他所生的，他的儿女，地所产的，他的牛犊和羊羔，一切都必受咒诅。就是还没有生养就已经流产了，生下来就夭折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很容易把饥荒，把经济的亏损视为偶然，但是在这个圣约的关系当中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偶然，是因为人被约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生活在中国，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不同的饥荒，不同的饥荒的产生几乎都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结果，饥荒的出现都不是因为偶然。无论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饥荒，有一场包括在青州还有山西那个丁戊奇荒，据保守的数据死了2000多人，那都是因为人犯罪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忽视，当时大量的去种栗粟导致粮食的减产， 那上个世纪也有饥荒，因为大跃进所带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些饥荒或者经济的下行绝对不是偶然。因此第一节向我们交代，事实秉政时期国中遭遇饥荒，而带来饥荒最终的原因不是谁掌权的问题。带来经济饥荒最大的问题是灵性的问题，就是远离上帝所带来的结果。我相信在士师记的一到六章，你可以看到那里就有饥荒的表述，有米甸人入侵，然后导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收成，他们就很贫苦，他们是像动物一样的生活。因此所有的解经家他们都认同这里的饥荒终究是上帝对那个时代之人被若执行的一种审判，而且连犹太人的学者们也认为这一次的饥荒是上帝斥责世上居民十大饥荒之一。所以粮食的短缺，没有了粮食，没有了面包，没有了吃的，是被若的一种咒诅。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无论是经济的饥荒还是我们财产的损失都是一种偶然，绝对不是偶然。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是圣沃的子民，圣沃的子民的经济遭到亏损和损失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因为没有尽到我们当尽的责任，是灵性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总是希望如果换一个掌权者，经济会一定更好，换一个政策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原因最终是源于人没有敬畏上帝，没有敬畏上帝，经济必然会崩盘，不单是一个国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所以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家庭的经济受到亏损的时候，绝对不是偶然性。孩子生病让你的财产遭受损失，你的身体生病遭受损失，每一次经济的亏损绝对不是偶然性的，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咒诅。这种咒诅你可以称之为管教，因为在约里面那个就被称为祝福和咒诅。在那个约里面就是上帝对他子民严严的管教，透过经济的亏损来唤醒我们灵性对他的认识。所以经济的祝福并不代表一定是完全上帝的祝福，但是经济的亏损大多数是源于人的损，人的在上面被约所带来的。你说我是为义而经济遭受亏损，但我想说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比例是因为因义而受苦经济带来亏损。比如说我因为信靠主我被单位威胁开除，这样的经济损失少而又少，几乎可能性小到一定程度1%、2%都不到，100个人里面有一个就不错。大部分的经济的亏损往往是源于人没有敬畏上帝，一个国家也不例外嘛。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一切的亏损全部拿来归给与上帝无关的人或事物上，最终是人灵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摩西五经之前，你再看后面的列王志上还有诗篇，都告诉我们饥荒总是被视为上帝的一种惩罚。只要人不敬畏上帝，上帝的百姓就被欺压，上帝的百姓会有疾病，会有饥荒，他们所生养的，他们所用的，都会遭到极大性的亏损。我也不认为这个与上帝有关，但是圣经总是把我们的生活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而本节的饥荒就是告诉我们，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被约所带来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在诗里告诉我们属灵的领袖的饥荒导致灵性和粮食都落在饥荒的里面，其实都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 和咒诅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要认为生活的痛苦与上帝无关，更不要认为与自己无关。你如果有足够的圣经的熟悉度，你应该晓得多数痛苦的生活是源于我们自己的犯罪，而唯一受苦的概率极少，少而又少。你可以翻开圣经，上帝的子民，那些圣贤们，他们所受的苦大部分都是与他们罪有关的，而唯一受苦的少而少之，少得可怜。看看亚伯拉罕，看看雅各，看看大卫，你再看一看圣经各样的人物，真正唯一受苦的时刻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因此各位，你要反省的是，所有破碎痛苦的生活80%-90%都与自己的罪有关，而与义相关的痛苦只能说你很难在你生命中找到，能找到的话你是少的可怜，极其的可怜。因此不要认为我的生活与上帝没有关系，我的生活的困苦与我的罪没有关系，不是的，都是有关系的。一个无神论认为一切的遭遇都是别人，这个世界所带给他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也喊着说我的痛苦都是这个世界，都是别人带给我的，我们就真的很惨。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悲惨与上帝相连，可是圣约的那个关系总是告诉我们，那位立约的上帝告诉我们，顺服他的必然蒙福，悖逆他的必受咒诅。不单是身体、经济，一切都会因着悖约而遭受极大的亏损性。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我想读到这句话你应该深有感触，因为中国现在的移民的数量是激增的，当然也包括了基督徒，就是要出国。出国的原因有很多了，有人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有人是为了离开一个专门的国家，他们要获得自由。人不断的在做选择，但是圣经这个人物有一个人，首先没有告诉你名字，然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寄居我们应该晓得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寄居成了永久性，就是死在那里，没有再回来啊！特别是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那为什么以利米勒会选择到摩押地呢？饥荒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吧，因为还有很多的人没有离开，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在伯利恒在应许之地活了下来，这个饥荒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以利米勒做的选择好像这个饥荒问题太大了，马上就威胁到生命了。不过在当时这个社会的背景之下，没有粮食意味着就是死亡，因为他们要靠粮食来维持生计，他们以农业为主，必须要靠粮食，所以没有粮食就意味着生命的生存就是一个问题。不过至少以利米勒的选择提供我们几个思考。第一个思考，以利米勒的选择是以色列中没有王的缩影之一。我们可能认为以色列没有王就是像狮子一样打打杀杀，其实不是。以色列没有王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信靠上帝。在饥荒和困苦中不信靠神，也是不让神作王的一个缩影的表现的其一。所以在这里又有一个新的解释。那么在诗记可以看到，以色列没有王 利未人不务正业，我们看到利未人出卖他们神圣的职分，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撒谎，有杀戮，有仇恨，有报复。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温柔的罪啊，这个罪好像很温柔，你感受不到它是一个罪，但是它就是一个罪，它就是不让上帝作王，就是在困苦当中根本不投靠神，也不到神那里寻求上帝旨意的教导和方法。第二个思考，我们看到当时的饥荒或许很严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饥荒并没有把所有人都饿死，因为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你看到伯利恒的居民他们还在，他们离开了伯利恒十年回来的发现原来邻居们他们没有死，他们还知道拿俄米离开又回来了，就证明这个饥荒没有严重的那个地步把人给饿死。但是以利米勒的选择反映出他对目前的现状极为不满意，他认为马上就危害到生命了，危害到自己生存了，马上就要离开伯利恒找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所以他的选择是一种不满足、不信任、不稳定的灵性，他厌倦了上帝给他们生活的地方。这个犹大的伯利恒是面包的意思，应许这里应该是有面包的，但是应许之地颗粒无收，这不奇怪吗？上帝的子民应该过着丰盛的生活，但是上帝的子民却过着贫苦的生活，我想这个是不正常的。你说这种丰盛生活是指物质还是指灵性呢？我想两者都有，两者都有。可是基督徒却过着一种非常贫苦的生活，这是有原因的。生活在应许之地，牛奶与蜜，那里应该是充满了和平，充满了上帝丰盛的供应。伯利恒是面包之地，那里不应该有粮食，却不应该有饥荒，但这一切全部都有了。以利米勒带着全家人遇到如此的饥荒，拔腿就跑，就是他夸大了这个饥荒的事实，因为还有很多人并没有饿死。所以罪人很容易夸大自己的困苦，夸大自己的艰难，对吧？所以罪人的毛病不仅仅要夸大别人的罪，还要夸大自己的艰难到底有多大，你根本不懂我，他这个连耶稣都不懂他，所以人就会夸大自己的艰难。以利米勒也不过如此，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都没有饿死，不是吗？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原来的伯利恒的邻居们都还在，而他们也品尝到上帝丰盛的恩典。第三个思考，以利米勒没有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他可以等一等，因为十年之后上帝施恩了。我们要记这个施恩啊，不是平白无故的施恩，上帝的施恩一定是白白的，但是在士师记的那个规律当中，他们悔改，上帝便施恩，转向上帝，上帝也笑脸去对待他们。稍微等待，稍微向上帝回转，他们就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但是以利米勒没有等候，根本没有等待，所以他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只看到上帝的管教在他的身上，在他孩子身上，他没有看到孩子也会死掉，也他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因此你会晓得遇到困苦信心的等待是多么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忍耐就无法看见神的恩典。谈到忍耐，我们想到保罗提过忍耐，雅各也提过忍耐，甚至彼得、约翰也提过忍耐。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你们必须忍耐，行完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基督徒如果信心当中的忍耐没有得到训练的话， 是体会不到上帝的恩典。只要你不忍耐等候，你无法经历上帝对你的引导和安慰。我们做饭的时候会做一些肉类的食物，如果吃肉类的食物是需要长时间的炖煮，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你闻不到香味，你吃不到美味的，它需要长时间的炖和煮才能让香味能够溢出来。很多的基督徒的忍耐是没有得到训练的，遇到一点困苦马上拔腿就跑，马上就把这个苦难不断的放大，信心没有忍耐。忍耐绝对不是在那里好像一条死鱼一样随便我就躺那里了，不是的，忍耐是带着盼望等候上帝的施恩，等候上帝的美意的显现，那个叫忍耐。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是没有被上帝训练结出那个忍耐的果子，可能小的时候也没有被训练过忍耐。父，你给父母叫什么父母马上就给你，其实这个孩子他没有忍耐的，没有忍耐。我的孩子和爸妈一起礼拜能做一个半多的一个半小时左右，这个忍耐力是很强的。等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你的孩子有一天会感谢自己的爸爸妈妈，让他们有了一种忍耐，能够在自己不愿意忍耐的时候还能够坚持一个半小时坐着听到的忍耐力。很多孩子没有被训练过，他又结不出忍耐的果子，就会急躁，会急躁，什么事情都没有定力，遇到点困苦，遇到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遇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马上就放弃。为什么？没有被训练过忍耐嘛。所以一定会等到孩子感谢你那一天，因为孩子在不想听的时候，不愿意来的时候，不想忍耐的时候，居然可以忍耐一个多小时，而且一年有52次忍耐训练。他们将来可以在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上有大的忍耐力，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被训练过，遇到苦难马上躺那里，或者马上拔腿就跑。我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体验到上帝的引导，你不会得到上帝的安慰的，因为你总是先跑路，不是吗？这种忍耐是需要被训练的。你翻开新约书信，所有写书信的使徒们，他们都提到过患难生忍耐，要忍耐，在忍耐不多时，总是提到忍耐。为什么？因为人忍耐不住嘛。你说孩子没有忍耐耍脾气，我们在苦难中也没有忍耐耍脾气，不是吗？你说耶利米的太长，10年我等不到，所以无法听到那个悦耳的佳音嘛。这个忍耐到底多长不太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信心的忍耐的等候不是取消我们的义务。很多基督徒说我很困苦，好，我要等上帝显明恩典吗？就坐享其成，守株待兔是不可能的。路德在第2章做了一个美好的诠释，路德相信上帝，相信耶和华，他并没有在那里坐着等着有人把粮食送到他家里来，他反而一边相信上帝，一边殷勤的拾取麦穗，这个叫真正的信心的等候，并没有取消他个人的义务。只有信心的等待却不尽义务，这个属于假信心。没有信心的等候只尽义务，这个叫没有信心的行为。 也很多基督徒他也抱怨自己啊，我很苦啊，我收入也不高，我总是挣不了钱啊，都挣不了钱啊，上帝有一天会施恩的，会给开路的。你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耶稣讲了个比喻，是告诉我们那个今世之子在做一些事情上有的时候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他做今生之事更聪明，可是光明之子对于来世的事反而并不显得聪明，反而愚拙。如果基督徒只是在困苦当中等候而不尽责任，这个是很愚昧的。我们的经济并不好，我们也不断的抱怨，我们说找工作不好找，我们说创业很难，我们说就业也很难。如果找工作不好找，你要问你自己，你一边凭信心等候神，你投过多少次简历？投了十次简历就说工作不好找，因为你没有投100例和投1000例。你说挣钱很难，但为什么有的非基督徒他们也没有用诡诈的方式也挣钱很容易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在于今生之事上所尽的责任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信心的等候绝对不取消我们的义务。所以路德的诠释告诉我们，一边等候神还要积极的尽责任，如果只是等候而不尽责任，这个绝对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第四个思考，以利米勒他第一时间评估了他自己和了家庭的利益。我们很善于评估自己的将来，每个人都在预测自己的将来，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遇到困苦的时候，优先考虑的绝对不是上帝给我带来的益处，优先考虑是我的生活应当怎么办，我自己最大的利益如何去保存。这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参考，而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至高的那个标准，而这个观念绝对不来自于圣经。你越是预估自己的将来，你越是悲惨的，但不代表基督徒不去预估将来。如果你预估将来不能产生信靠，你的预估只能让你自己落在更大的失望当中。特别是我们在家庭做丈夫的，我们总喜欢预估，因为弟兄们喜欢谈经济吗？喜欢去看未来吗？我们不断的评估将来，认为将来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你也对你妻子讲，对你孩子讲，结果全家人都是在失望当中，你的评估是一种犯罪，你的评估带来的是失望，是绝望，而不是带领全家对上帝的信靠。所以经济下行的时候都善于评估，不是吗？评估完之后妻子说完了怎么生活，孩子说完了我爹说了没有希望啊，这就不是一个好爹啊，这肯定是一个坏的爹，因为他把全家人带向了一个失望的沼泽地，因为全家人看不到盼望，不是吗？所以评估如果不能够信靠神，一定是保证自己最大的利益化，对上帝没有丝毫的信心。所以你看很多做评估的人，做评估的人不一定能够理财的，那些能够理财的人往往不是评估家。因此我们要晓得以利米勒的这个评估没有让全家有信靠，而是全家逃离应许之地，逃离上帝，逃离一个没有敬拜的地方。 所以我想各位都很善于评估，没有一个人不会评估的。你的评估给你带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上帝的旨意才是我们解决评估危机的最好的那个方法和途径。第五，我们看到这一场的饥荒是上帝刑罚他们的罪，是给他们的审判。他们认为从伯利恒逃到摩押地就能够躲避这场审判，结果呢，上帝的审判或者上帝的管教并没有停止，到了摩押地依然对悖逆的百姓执行管教。这一场的饥荒是上帝给他们的管教，是要刑罚他们所犯的罪。到哪里能躲避谁呢？到摩押地无法躲避这个事实，依然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管教。我们认为只要换一个地方，我的苦难一定会消失。我跟你讲，只要我们不向上帝悔改，上帝管的账绝对不会收回的。很多婚姻不幸福的认为只要换个老公一定好，大家不是读了婚姻的意义吗？婚姻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你再忍耐三年五年会好的啊！你如果认为换一个会更好，只要你不悔改，换一百个上帝管教的账也不会收回的。因为上帝总是要管教悖逆的百姓，不是吗？以利米勒所做的决定其实是逃离上帝爱的管教和刑罚。上帝绝对不允许他的百姓成为狮子，到了摩押地上帝管教账一样击打了以利米勒两个儿子，连拿俄米也受到了击打，因为全家人没有一个是无辜者。以利米勒绝对不是罪魁的祸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罪魁祸首，没有一个人拦阻，没有一个人反思，全家人都背离了上帝。因此我们看到以利米勒他的选择性，他的决定是没有信心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生存更容易。他的方法是用世界的方法到摩押地来获得生存的机遇，而不是信靠上帝。第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他的选择很有意思，去哪里？他可以到其他支派的地区躲避饥荒吗？或许这个饥荒是以色列人全地的，也可能是局部的但是他的选择是另一个地方，是摩押地。摩押地是什么地方？在圣经告诉我们，摩押地是以色列政治和属灵上的敌人。他到了一个曾经抵挡以色列人、威胁以色列人灵性的地方——摩押地。在主前面，摩押地的粮食是充足的，但是那个地方根本不敬拜上帝，他们是敬拜偶像的国家。但是这个敬拜偶像的国家的粮食却充足，却没有遭遇他们所遭遇的饥荒。以利米勒的计划并不是永久的定居，而是寄居。他们可能认为只要饥荒一过我们再回来。我也发现他们很快就妥协了，为他们的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子为妻，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这种变化就是妥协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一次顺服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了自己的后代。所以这个选择是多么重要性，因为每一个选择都要背负不同的代价。而以利米勒的选择造成了一 步错，步步错，一错再错，几乎全家人差一点都命丧在摩押地。为什么摩押地和以色列之间充满敌意呢？这个最早在申命记记载告诉我们说，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语，因为耶和华的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摩押人和以色列人之间有一种仇恨，上帝也憎恶摩押地的人，因为曾经从政治的意图来讲，他们没有帮助以色列人，没有让出道路来。那从灵性来讲，摩押王当时找了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上帝的百姓，而且在民书记25章还有一段经文，就是摩押人用女人勾引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律法和他们通婚，敬拜他们的偶像。因此摩押地始终不是一个好地方，他们是一个充满罪恶充满偶像的地方。可是讽刺的是什么？以利米勒却转向了摩押地，在那里寻求短时间的庇护，或者摩押地粮食充足能够解决短暂的饥荒问题，但是短暂的享乐却没有给他们带来永久的祝福。其实以利米勒的选择正是上帝百姓常有的选择，它并不是一个个例。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下摩押地，就是从地理位置来讲并没有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至少从上帝的方法进到世界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眼前所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得不说，如果摩押地是危害上帝子民灵性的源头，我们也要说这个世界同样是危害我们属灵生命的源头。我们遇到困苦马上会下到摩押地，就是用世界的方法来保障自己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讲这个世界并不是单指这个物质世界，我们要晓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物质本身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魂是无害的，一切都是好的嘛。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这个物质的世界看为邪恶的，本身就是非常错谬的一种想法。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说生活的方式、立场、趣味所追求的，还有他的人生观与圣经截然相反，是指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不单指物质世界，指人类，也指这个世界生活的体系。所以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进入这个世界，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但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要从这个世界中出来，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不要用世界的方法，不要以世界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难题，不是吗？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雅各也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主耶稣也亲口说你们他们不属世界就是我不属世界一样。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思想的体系和价值是基督徒的仇敌，如果以世界为友就是与基督为敌，以基督为友就必然与这个世界为敌。而破坏基督徒的信心的那个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这个世界各样的方法。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法则当中翻了船吗？他可能没有行大恶，他也没有撇弃圣经的教义，但是他的生活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为他的倚靠和盼望。以利米勒到摩押地就是用世界的方法来保存自己生存的机会，而他的标准和倚靠并不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想一想，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们优先考虑的并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方法，不是圣经有很多上帝的子民依靠上帝得胜的例证，你想都不想，你会投靠到这个世界中去。你认为这个世界的方法可以解决你所有的危机，投靠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以这个世界的方法为准则，为上帝，为盼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摩押地。我想说，当你遇到困苦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度过这个困苦？各位，你知道圣经当中神给了上帝子民很多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你背诵过，你记忆过吗？这些应许你体验和经历过吗？如果你的头脑里面没有上帝应许的记忆和背诵，我相信遇到困苦的时候你马上会下到摩押地，你一定会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你现在的困苦和你的难处。所以一个头脑里面空空无上帝话语的人，他一定投靠这个世界，他每一天都是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危机，因为他从来不想到上帝的应许。到了一章的后半部分，你可以看到拿俄米不是要回到伯利恒吗？他回到伯利恒其实是无奈之举，他是一点盼望都没有，带着绝望要回到那个伯利恒，因为脑袋里面没有被上帝的话语充满。他劝儿媳们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脑袋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连他自己都没有盼望，他只是回去。如果他有盼望的话，他应该告诉路德跟着他，告诉他的儿媳妇不要放弃，跟我回去，会有近亲迎娶你们的。没有，因为里面没有被上帝的话语所占据，他认为自己很苦，认为上帝击打他，不是吗？所以我们用话语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们的孩子们这几周背诵了全副军装，脑袋里面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你只能像以利米勒一样，用世界的方法，用摩押地的那个套路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吗？所以讲出来的话语根本没有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你想想，困苦临到你，你是用上帝的应许来解决困苦，还是用世界的体系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苦呢？三节写到，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夫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可以看到寄居成了更大悲惨的一个转变，原来只不过是饥荒而已，全家还在，现在不单是饥荒，而且加剧了，丈夫死了，儿子们也死了，所以原来这个家还是美满富足的，经过他的变卖，经过他的选择，收获的是死亡，是悲痛。 因此向这个世界妥协的结果导致的是贫穷，是更大的悲剧，只剩下了寡妇，没有丈夫照顾他们，寡妇在那个社会上活着任何意义都是没有的。因为寡妇得不到机制对她的保障，寡妇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寡妇可能任人欺负任人唾弃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知道吗，选择错了一步，步步都会错。选择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法则，其实每一步都会错，在错的地方做了错误的事情，会得到一个错误选择所带来更大的收获。所以看到五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悲剧，绝对是悲剧，而且特别的压抑。为什么压抑？好好的一个家庭到现在家不成家，上帝到底在哪里？我想你也应该能够注意到，在这五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只提到了以利米勒的名字，好像这过程当中上帝抛弃了他。其实上帝并没有抛弃，选择摩押的这个进程成了这个家庭的死路，以死亡绝望而告终。但是只看前五节，我们认为这个家庭是绝望的，因为前五节没有任何的喜讯，全部都是悲痛的消息，是以死亡绝望来画上一个句号。但是看前五节令人压抑，可是随着后面经文的发展，你会看到虽然是一个悲惨的开端，罪恶占了上风，世界占了上风，自己做王占了上风，但是上帝做工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虽然罪已经好像得胜，让人变得彻底的绝望和无助，你翻开后面的经文会看到上帝大能且恩慈的手还在做工，上帝要恢复这个绝望的寡妇们。后面你会看到神的爱是生动而真实的，虽然很少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上帝做工的手并没有停止，上帝为这个不可能的家庭预备了一个大的财主波阿斯，来完成祭代婚姻的法则，让他们拥有产业，拥有后裔，拥有那个新的盼望。所以路德记是有温度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遇到艰难的处境，或者最有很大的破坏力，让我们陷入到绝望当中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一点，就是上帝拯救的手还在做工，上帝做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而路德记总是告诉我们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在人最黑暗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工作，神要恢复人所失去的一切。这个家庭失去了产业，没有产业回来还有什么用？神不是透过波阿斯那位大财主寓意着救赎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要恢复他们的产业，而且是永久的产业，恢复他们的盼望。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他们死后就结束了，没有后代的，神给了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就是那个最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不是？所以路德记是恢复罪人的一卷书，恢复人的盼望，恢复人的产业，恢复人的喜乐，恢复人的自由，恢复人的所有。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所有，神给我们产业 我们的产业没有守住，我们的家庭一切都是凋谢的、混乱的，我们的财产没有守住，我们的产业不断的损失，我们的儿女没有守住，儿女不敬畏上帝，我们失去了喜乐，每天在忧愁里面度过。路德记告诉我们，上帝要恢复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原来所有的一切能够得到恢复。因此路德记的温度是足够大，它能够让绝望的寡妇充满盼望，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因着罪得胜在我们身上的缘故丧失一切的人依然仍有盼望。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在盼望里面生活，还是在绝望里面等待？在盼望里面生活的方法就是仰望上帝，上帝做工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绝望里面继续的待下去，就是离弃神，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利米勒肯定是一个渐渐，他的失败终归不是结束，神要在失败人身上恢复他的一切。因此我们也相信路德记中的波阿斯象征那位救赎者，来买赎他们失去的一切。我们也更相信神要透过更大的波阿斯耶稣基督来买赎我们曾经失去的一切。我们原来拥有产业，拥有使命，拥有身份，拥有自由，因为罪的缘故一切全部都失去了。神要透过他的爱子重新恢复我们，让我们恢复尊贵的身份，让我们恢复原来所丢掉的自由，让我们恢复原来所有的喜乐，让我们恢复原来所拥有的盼望，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恢复。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